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姊妹们早晨。
感谢主的恩典，在主的时候召聚我们来敬拜他。
感谢主的恩典，在主日可以召聚我们一起去敬拜神。
那今天是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
今天是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
那么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呢，称之为中束节。
那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是称之为中束节。
那么是纪念大约在2000年前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咁系纪念2000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嘅日子。
那么也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
亦都系耶稣受难周嘅开始。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日期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从主而来的话语。
我哋以下去领受主从主嚟嘅话语。
让我们先来祷告。
我哋先嚟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恩典。
在中束节的主日，再次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在中树节的主日，再次招聚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启迪，
在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启迪，
得着帮助，
得到帮助，
得着引领，
得到引领。
也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再次遮盖和洁净我们，
也都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
除去心中一切的污秽，
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
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
也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也都求主让圣灵自由在我们心中运行，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真理。
人愿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让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召聚。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请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想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不难会发现有一件非常欢乐的事情。
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不难可以找到一个欢乐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当2000年前的那个中束，我们讲现在叫中束节，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束节，但是后来教会传统是这样叫的。
那我们回想2000多年前，那我们现在教会叫做中束节，当时的时候是没有中束节这个。
当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场景，
当耶稣很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如果你有看过关于耶稣的一些的故事片和一些影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如果你有看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片或者影片的话，你会想象到这些情景。
主耶稣在一片何塞纳的欢呼声中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
那耶稣是在一片的欢呼声里面很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
这是我们都看到的，
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在第二天，
但是第二日，
他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
他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也都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洁净圣殿，
就是洁净圣殿。
我说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这当然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举动，
也都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
从刚才我们读到的十一节，我们看到
和我们读到的十一节可以看到，
当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天，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他特意，圣经告诉我们，他特意到圣殿里面先巡视了一番，
他先去到圣殿巡视了一番，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再次的进入到耶路撒冷，
他再次进入耶路撒冷，
特意在圣殿，
突然是故意在圣殿，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就发生了以下的故事。
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次的经历，
今次的经历
是在圣经当中记载主耶稣极少的几次动怒中的一次，
是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几次极少动怒的其中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态的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态的严重，
甚至有人呢，把它称为这是羔羊的愤怒，
有人将之称为羔羊的愤怒，
就让我想到了先知马拉基的一个预言，
这个让我想到马拉基的一个预言，
在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二节，
在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二节，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欢迎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来的日子谁可以担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可以站得住呢？
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怒气，就是我们在讲到洁净圣殿的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
看到两个方面的怒气。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两方面的怒气，
也就是说有两方面的怒火在圣殿里面出现了，
即系话有两方面嘅怒火喺圣殿入边出现。
那第一个怒气当然很显然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
咁第一个怒气系好自然就系嚟自我哋主耶稣。
但是同样也有一群人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气愤。
但另外有一群人都系非常之嘅气愤。
那这一群人是什么人？
咁呢一群人系咩人呢？
法利赛人、祭司、文士，我们可以笼统地讲宗教领袖们。
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笼统来讲就是宗教领袖。
如果我们分别来看，
如果我们分别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方面对圣殿都有着一个极为崇高的概念。
两方面对圣殿都有一个崇高的概念。
当然对于主耶稣来讲我们不在话下，我们都知道。
对，当然对主耶稣来讲我们都不再幻想。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这些宗教领袖们，难道他们对圣殿就没有一个尊敬的之情吗？他们有的。
难道这些宗教领袖们对圣殿没有一个尊崇的心吗？其实他们有。
所以宗教领袖直到他们把耶稣基督这个定罪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最爱神的。
所以当他们将耶稣基督定罪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们自己是最爱神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者对圣殿和敬虔的概念基本上是不同的，可以说截然不同的。
这里可以看到这两帮人对圣殿的概念其实是自然不同的。
如果我们留心来思想经文的话，我们不难发现，
如果我们留心去思想经文的话，我们不难会发现，
那些激怒宗教领袖的事情和激怒耶稣的事情是极为不同的。
这些激怒宗教领袖的事情和激怒耶稣的事情是自然不同的。
耶稣为什么发怒？
耶稣为什么发怒呢？
因为神的殿被玷污了。
因为神的殿被玷污。
那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为什么发怒？
那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为什么要发怒呢？
从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是等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些宗教领袖们为什么发怒？
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发怒呢？
他们因着孩童们在圣殿里面喊叫的声音而大为震怒震惊。
他们因为孩童在马太福音，因为孩童在殿中大声呼叫，那些文士和宗教领袖是非常生气。
他们很生气，
他们非常生气。
孩子在圣殿跑来跑去，
为什么小孩会在圣殿跑来跑去？
太不圣洁了，
太不圣洁了，
扰乱秩序，
扰乱秩序。
那么另外他们因着什么生气呢？
另外因着什么生气？
他们因着耶稣预言三日内要重建圣殿而大为愤慨。
另外也是因为耶稣预言三日之内要重建圣殿，去大为愤怒。
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应该是
这段是记载在马可福音。
我可能那个 PowerPoint 打错了，
可能这个。
那么另外一个是因着圣殿里的众人听到了耶稣的教导而大为气愤。
所以这些人是听到耶稣的教导大为气愤。
在圣殿当中，对于宗教领袖来讲，谁是最大？当然他们说神最大。
在宗教领袖里面哪个最伟大呢？当然领袖最大了。
其实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认为谁最大？
其实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认为哪个最大呢？
我最大，
我最大了。
我是领袖，
我是领袖。
我是宗教领袖，
我是宗教领袖。
我是祭司，
我是祭司。
我是大祭司，
我是大祭司。
我是从小就很敬虔的法利赛人，
我是从小就很敬虔的法利赛人。
我是来解经的，我是来解律法的，
我是解律法的。
圣殿里面我最大，
圣殿里面我最大。
但是主耶稣在圣殿里讲道的时候，竟然众人都跑去听他的了。
但是主耶稣入圣殿讲道的时候，
耶稣什么人
都跑到去听他。
耶稣是什么
人呢？耶稣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什么身份呢？
木匠的儿子。
他是木匠的儿子。
小木匠。
他是小木匠的儿子。
怎么抢了我们的风头？
为什么抢了我们的风头呢？
他肯定就是异端呢。
他可能异端。
那就是邪教啊，说不好。
咁就邪教啦，
所以后来就是把耶稣当邪教来办的，
所以后来就将耶稣当邪教。
所以你看到吗？引起他们怒气的完全是不同的因素。
所以可以睇到引起佢哋怒气系从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嚟嘅。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
而非常讽刺嘅咧，
看起来他们很正直，
睇起嚟佢哋好正直，
看起来他们很敬虔，
睇起嚟佢哋好虔诚，
看起来他们很圣洁，
睇起嚟佢哋好圣洁，
看起来他们很爱主，
睇起嚟佢哋都好爱主，
看起来他们很爱神，
睇起嚟佢哋好爱神，
但是他们却对圣殿当中那些商人和兑换银钱之人图利的喧闹声却无动于衷。
但佢哋对呢个圣殿入边发生嘅一啲嘅商业活动，呢啲嘅图利嘅人所做嘅事情系无动于衷噶。
他们对耶稣大为不满，
但佢哋对耶稣咧就大为不满。
到一个什么程度？
大为不满到咩程度咧？
愤怒到一个地步，甚至要开始计划杀害耶稣。
愤怒到一个地步，开始计划要杀害耶稣。
他们很聪明的。
他们很聪明，
也可以说很狡猾的，
你都可以说很狡猾，
这就是人的罪性，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
当他要想置耶稣于死地的时候，他不会直接把原因说出来的，
当他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的时候，他并不会将原因讲出来，
他一定会列出很多非常属灵的理由，
他们会列出很多属灵的理由，
非常爱爱神的理由，
非常爱神的理由，
却把耶稣钉死，
就将耶稣钉死。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到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
有时
候
你想到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我们都会批评他们。
其实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不断的来反省的，
有一件事值得我们不断去反省，
这些宗教领袖身上的这些毛病和罪，
这些宗教领袖身上的毛病和罪，
会不会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
会不会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呢？
从表面上来看，
从表面上来看，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得逞了，
好像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得逞了，
耶稣被捕了，
耶稣被捕，
他被鞭打了，
都被鞭打，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被钉在十字架上，
看起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计划完成了，
看来宗教领袖们的计划完成了，
但是
但是
当复活的主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
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继续显现的时候，
那些弃绝和背逆神的人，
这些弃绝和叛逆神的人，
却要面对的是羔羊的愤怒，
他要面对羔羊的愤怒，
是大而可畏的，
这个是大而可畏的，
所以看起来很多罪的行为会一时得逞，
所以看来很多罪的行为会一时得逞，
就像这些宗教领袖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断气被埋葬以后，他们洋洋得意，
就好像耶稣基督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跟着断气，
我相信还不少的领袖觉得他们已经替天行道了，
都很得戚，但好像看起来就是他们已经为天行道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将来面对的却是羔羊的愤怒，
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将来他们面对的却是羔羊的愤怒，
就好像在启示录六章十七节那里说的，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就好像启示录六章七节这样讲，他们的大难到了，谁可以站得住呢？
所以的确我们要躲避羔羊的愤怒，
所以的确我们在躲避羔羊的愤怒，
怎么样躲避羔羊的愤怒，
怎样去躲避羔羊的愤怒呢？
远避恶行，
就要远离邪恶。
那么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所以我们回来圣经，
主耶稣为什么那么样的愤怒要去洁净圣殿呢？
为什么主耶稣这么愤怒要去洁净圣殿呢？
那么在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呢？
那当年发生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
我们怎样来看洁净圣殿这件事？
没有说它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
不说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
但神为什么让我们看到这段历史？
但神怎样让我们看到这段历史呢？
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非常大的启迪的作用，
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非常大的启迪的作用，
所以祈求圣灵的同在，
所以祈求圣灵的同在，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成为我们的益处，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得到益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洁净圣殿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看看洁净圣殿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洁净圣殿的原因，我们先要了解神起初设立圣殿的目的和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先来想想神起初设立这个圣殿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
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节话俾我哋听。
二十五章第八节。
二十五章
啊，告诉我们，圣殿是神同在的标记。
圣殿是神同在的标记。
因为神要借着圣殿表明他住在我们中间。
因为神要将圣殿表明他是住在我们当中。
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只是会幕，对不对？
咁当然嗰阵仲未有圣殿，只是会幕。
会幕是圣殿的前身嘛？
会幕呢就是圣殿的前身。
但是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设立会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咁我哋知道要嚟睇下点解神嘅会幕要喺设喺百姓当中咧？
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神后来允许他们在那里盖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神允许人建立会幕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呢？
是神同在的标记，
是与神同在的标记。
因为神要借着圣殿表明他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因为神要有一个标记表明他是住在百姓当中。
另外圣殿是什么？
另外圣殿是什么呢？
圣殿是祷告的殿，
圣殿是祷告的殿，
是祭祀的殿，
是祭司的殿，
是
祭祀的殿，
是敬拜赞美的殿，
是敬拜赞美的殿，
是领受神教导的殿，
是领受神教导的殿，
是神荣光充满的地方，
是神荣光充满的地方，
是神看顾保守爱护顾惜他子民的地方，
是神看顾保守爱护顾惜子民的地方。
这是神当初设立圣殿的目的和心意，
这个就是神当初设立圣殿的目的。
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
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
很显然，因为那个时候的圣殿已经变质了。
很显然，就是当时的圣殿已经变了质，
失去了神的心意，
失去了神的心意，
违背了神设立的目的，
违背了神设立的目的。
正如在十七节主耶稣说的，
还在十七节主耶稣说，
你们倒使他，这个他指的是圣殿，成为贼窝了。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这个很强烈的对比。
圣殿原本是应该是这样的。
圣殿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却把它当成贼窝了。
但你们却将它变成贼窝了。
贼窝是什么意思？
贼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 的意思我们可以总括来讲，就是罪恶的大本营。
就是罪恶的大本营。
那恶者站立在不当站立的地方，
当恶者站立在不应该站立的地方的时候，
圣殿本来是应该是圣洁的，
圣殿本身应该是圣洁的，
但是充满了污秽，
但是充满了污秽，
所以耶稣要洁净它，
所以耶稣要洁净它。
圣殿本来是要来敬拜神的，是要来聆听神话语的，
圣殿本来是要敬拜神聆听神话语的，
宗教领袖们却把它当成一个罪恶的大本营，
但宗教领袖们却将它成为一个罪恶的大本营。
为什么主耶稣如此严厉地指责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呢？
为什么主耶稣这么严厉指责这些宗教领袖们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有金钱的交易，有买卖呢？
是不是他们在当中有金钱的交易，有买卖呢？
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要很小心读这段经文，
免得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或者是谬误当中，
免得我们进入另一个极端。
首先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
首先我们这样来，
在圣殿当中有一些正常的买卖行为，这个是可以的。
首先在圣殿当中有正常的买卖，这个是可以的，
但本意是要方便人的敬拜和祭祀，
但本意是方便人敬拜和祭祀，
特别是方便外地来的人，
特别是方便外地。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当
到节期的时候，全世界了，我们讲全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回到圣殿去敬拜，
好像节日的时候全球的人都要回到圣殿去敬拜，
有的可能住在北非的，
有些可能住在北非，
有的可能在往北边叙利亚那边的，
有些可能在叙利亚那边，
有的可能是在约旦河东岸那边的，
有些可能在约旦河东岸那边，
有的可能是在埃及那边的，
有些可能在埃及那边。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来献祭的时候，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
不太可能从埃及从北非牵一头牛过来，
他们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可以在北非土耳其去拉头牛就可以过来。
所以圣殿为了方便这些人的献祭，所以他们可以有牛羊的买卖，是方便这些 外地来的 来圣殿敬拜的人，他们可以来献祭。
所以为了方便这些从外地来献祭的人，所以在圣殿里面有些是动物、牛、马这些买卖。
所以设立这样的一个买卖是本意是为了要方便人的敬拜和献祭。
所以这些买卖是方便这些去祭祀的人的维持的。
所以圣殿内正常的交易本身是不受禁止的。
所以圣殿的正常交易是不被禁止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正确的理解圣经，不要去走极端呢？
咁呢个就系我点解讲要正确理解圣经。
比方说，现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商业的活动？
咁譬如讲，我哋而家喺教会入边有冇正常嘅商业活动咧？
有没有？
有冇咧？
上个礼拜我参加你们五十周年的这个庆典，哇，节目很精彩，午餐更精彩。
我哋上个星期就参加咗你哋嘅五十周年，咁午餐好精彩，节目都好精彩。
午餐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午餐是天上跌下来的吗？
是旁边邻居送给我们的吗？
是旁边人送给我们的吗？
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呢？
买回来的，是不是？
都
是
买
回
来的。
啊，有些教会午餐的时候还自由奉献，对不对？像我们教会就自由奉献，建议五块，其实五块钱很便宜了。
有些教会就在午餐的时候接受奉献，譬如五元一餐。
那我们灯泡坏了，要不要买灯泡？
我们灯泡坏了，要不要买灯泡呢？
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经济的支出，对不对？
我们都有很多经济的支出。
那这个可不可以？
那这个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些买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些做买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些本身是不被禁止的。
那这些本身是不被禁止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
但问题在哪里呢？
当时圣殿里面面临的问题是法利赛，就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将圣殿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场所。
但问题就是在这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们，就将这个圣殿变为一个私人牟利的场所。
那这就成为问题了。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商业活动如果是为了个人谋取利益的时候，那这就是问题了。
咁所有嘅活动喺圣殿入边系为咗自己嘅私利咧，就成为问题啦。
我举个极端嘅例子。
咁我举一个极端嘅例子。
比如说教会里面装修。
譬如教会装修。
我们都要全部换一套新的灯泡啊，或者是灯的组合。
啊，譬如我哋要换一套新嘅灯嘅组合。
啊，我们当然同工去估算、评估啊，这个做了这个安装，什么都可以。
咁譬如我哋同工就去做一啲嘅估算，
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是拿回扣的话，
咁如果我哋教会当中有人系攞回扣嘅话咧，
那这就是问题，
咁呢个就系问题啦，
懂这个意思吗？
懂得呢个意思吗？
特别在我们中国华人的圈子里面，就华人这个商业圈里面拿回扣太正常了，对不对？
咁特别喺我哋中国华人圈入边攞回扣真系好正常。
但是如果你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是犯罪。
但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些事情就是犯罪了。
所以圣殿里面，当年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年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就类似这些事情了。
那么甚至有一个很夸张的说，有一个人一天有一个供应商可以在圣殿里面卖三千只羊。
入面仲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供应商在圣殿里面一日可以买三千只羊。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的，大祭司回扣多少，祭司回扣我不知道。
当然
很多利益，
我们不知道当中怎样去分配这些利益。
那总而言之，当时圣殿中的这些剥削独立的现象非常严重。
所以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当时这个剥削的牟利的现象是很严重，
就渐渐改变了取代了圣殿敬拜祷告领受神话语教导的那个本质。
所以渐渐就取代了这个圣殿去领受神话语的本质，
变质了，变味道了，
变质了，变味道了。
所以对于耶稣来说，犹太宗教领袖们最大的亵渎在哪里？
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们最大的亵渎是什么呢？
在神的旨意当中，圣殿原本是要成为万国祷告敬拜的地方。
这个在圣殿里面本身是圣殿拿来做万国祷告敬拜的地方，
但是他们却变成了做生意图利的地方。
但他们就将这个圣殿变成做生意图利的地方，
借着这些百姓的这些敬虔，借着这些宗教敬拜的活动来谋取他自己的私利，
就借着这个敬拜人的这些金钱去谋取私利。
原本是与神亲近建立关系的地方，却成为了破坏与神关系的地方。
本身是建立去亲近同神亲近关系的地方，将它变成为一个破坏了同神关系的一个地方。
原本是领受祝福和恩典的地方，但是却成为被主弃绝和咒诅的所在。
本身是领受神祝福的地方，但现在就变成一个被神弃绝咒诅的地方。
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个景象，心里面焦急如同火烧啊。
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个现象，心里面就很焦急。
我们留心看，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留心看不难发现，
在整个耶稣动怒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耶稣动怒的过程当中，
耶稣推倒鞭打的是物和牲畜。
耶稣推倒鞭打的是物和牲畜。
那他好像没有打人，对不对？
这里好像他没有打人。
他没有打人啊，
他没有打人。
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连人带东西一起打，
我
太不像话了。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连人带物一起打，
亵渎神、冒犯神、谋取私利，
因为
罪恶满盈，
因为涉足神、谋取私利、罪恶满盈。
我至少派一个班的天使先把他们绑起来，
我可能会派一班的天使将他们先绑起来。
但我不是主耶稣，
但我又不是主耶稣。
但你看到主耶稣，他没有去鞭打人。
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并没有鞭打人。
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件事上，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他要驱除、要毁灭的是罪，而不是罪人。
因为主耶稣要驱除、毁灭的是罪，而不是罪人。
相反的，
相反，
他爱世人。
耶稣爱世人，
他爱罪人。
他爱罪人，
不是因为爱他的罪，
不是因为爱他的罪。
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都是罪人。
在我们没认识耶稣之前，我们都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改好了，他才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改好了，他才爱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的爱就临到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的爱临到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变成好人了，所以耶稣才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的。
不是因为我们变成好人了，耶稣才为我们钉十字架，
而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被钉在，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罪，是甘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凭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
所以这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去了解主耶稣基督。
他要驱除、要毁灭的是罪，但不是罪人。
驱除和毁灭的是罪，而不是罪人。
所以他在几天之后，
所以他在几日之后，
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了这些罪人。
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救赎这些罪人，
就是甘愿为这些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且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是甘愿为这些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主耶稣心里面焦急和的愤怒的真实的原因。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心里面焦急和愤怒的原因，
是因为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对神的敬拜和信仰只剩下了一个虚假的外表，而失去了敬虔的实质和本意。
因为犹太人敬拜神只是剩下虚假的外表，失去了本质。
这就是我们讲的圣殿的沦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圣殿的沦落。
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
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
首先是要除去这些宗教领袖们对圣殿的污染，
先是要驱除这些宗教领袖们对圣殿的污染，
而其次就是要恢复圣殿的那种圣洁和起初的功用，就是成为万民祷告敬拜神的地方。
跟着就要回复圣殿本身的功用，就是使万民敬拜祷告。
其实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
其实主耶稣洁净圣殿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有极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咁我哋建立嘅乜嘢呢？
如果现在的教会只剩下一个虚假的外表，而失去了敬虔的实质和本意的话，
我哋今日嘅教会如果只系剩下一个躯壳，佢失去咗本意嘅话，
我祈求主耶稣来洁净它。
我祈求主耶稣去洁净它。
第二个，让我们来看洁净圣殿的意义，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嚟，我哋睇下洁净圣殿嘅实质意义系咩咧？
我们常常会将耶稣洁净圣殿的经历当作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或者基督生平当中的一个插曲。
我哋常常将洁净圣殿 变成为耶稣生平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插曲。
但是洁净圣殿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有实际的意义。
但洁净圣殿这个故事在今日仍然有它的意义。
不是讲得太多了，
不是讲得太多，
反而是讲得太少了，
反而是讲得太少。
因为讲这些话，
因为讲这些说话
会得罪很多人，
会得罪很多人，
让很多人受伤，
让很多人受伤。
我就发现说现在的人生活越来越好了，怎么那么容易受伤？
我发现现在的人生活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容易受伤。
如果我们看到早期初期这些使徒们、这些圣徒们他们 所处的环境，
我们反省看看初期的圣徒们他们的所处的环境，
这么多的逼迫，
这么多的逼迫，
这么多的这些的不如意，
这么多的不如意，
这么多的艰难，
这么多的艰难，
但是他们却能够，
但是他们却能够
如此的喜乐，
如此恨。
当初犹太人的那个实体的圣殿，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已经被罗马军队摧毁了。
当时耶稣基督这个圣殿，我们知道后来是被罗马的军队摧毁了。
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
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个实体的圣殿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圣殿依然存在。
这个实质的圣殿虽然被摧毁，但是这个圣殿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圣殿在哪里？
这个圣殿在哪里？
那我们很自然就想到，哦，教会，哦，或者教堂。
我们很自然想到教会啦、教堂啦。
啊，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教会跟教堂是两个概念。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教会、教堂
是
两个概念。教堂是建筑物。
教会指的是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些活生生的个体。
教会是指我们信仰主耶稣基督的活生生的个体。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哦，现在圣殿就马上想到，哦，教会教堂。那我们或许 会讲，啊，现在的教会不像那个时代，啊，我们从来不出售牲畜，也从来不兑换钱银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是洁净的。
啊，你都很容易会想到，啊，当时的圣殿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堂，啊，我们里面都没有这个牲畜的买卖，那应该是洁净的。
那是不是事实呢？
咁呢个系咪事实呢？
啊，确实好像看起来也是啊。
咁睇落嚟好似亦都。
我们这里也没有卖牛卖羊的，对不对？
我哋呢度冇卖牛。
也没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兑换钱银的，也没有。
都冇一个办公室兑换。
看起来不错啊，比他们那时实在强多了。
嗯，睇嚟比当时应该系强多啦。
啊，所以洁净圣殿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当中。
所以洁净圣殿嘅事情唔会发生喺我哋。
真的是这样吗？
真系咁样吗？
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
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
其实教会的洁净和不洁净，关键不是建筑物的本身。
教会的洁净和不洁净，并不是建筑物的本身。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洁净和不洁净的时候，指的不是建筑物，不是讲到你的 building 干不干净。
当我讲到教会的洁净，不是指你的建筑物干不干净，
乃是指向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所聚集的人。
而是讲这个建筑物里面聚集的人。
所以从某种的意义来讲，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
圣殿更加是指一个信仰的个体和团体。
圣殿更指的是一个信仰的个体和群体。
那么神的话语其实一解开就带着能力，是奇妙的。
神的话语一揭开就是带着能力，很奇妙的。
使徒保罗很早就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很早告诉我们，
他说基督徒就是神的殿，啊，是圣灵的居所，啊，
基督徒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的居所。
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样一个教导，
在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给到我们这个教导，
并且告诉我们说神的殿是圣的，
并且告诉我们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这个殿就是你们了，
啊，这个里面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
所以这里是指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
没有说实体的圣殿已经被毁了，
没说这个圣殿是被毁了，
什么时候再重建我们不知道，
咩时候重建我哋系唔知道噶，
啊，但是好像很快了，
但都好似好快啦。
但是属灵意义上的圣殿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但系属灵意义上嘅圣殿从来都冇消失过。
而这个圣殿在哪里？
而呢个圣殿喺边？
而这个圣殿是谁？
呢个圣殿有边个？
这个圣殿就是你和我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
呢个圣殿就系你同我呢啲信耶稣基督嘅人。
其实主耶稣洁净圣殿还有一个目的。
其实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还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我们恢复圣殿成为神子民聆听神话语的这个地方，
就要我们恢复圣殿成为聆听神话语的地方，
要恢复我们圣殿成为神的子民聆听神话语的地方，
要恢复圣殿成为神的子民 子民聆听神话语的地方。
耶稣要恢复圣殿，成为神的子民聆听神话语的地方。
要恢复圣殿，成为神子民聆听神话语的地方。
你说圣牧师怎么有毛病了？连讲三次。
你话牧师啊，你冇病咧？点解要重复三次？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我话俾你知，重要嘅事情系要重复三次嘅。
因为现今的教会越来越不看重神的话语。
因为现今嘅教会越嚟越唔睇重神嘅话。
我讲呢个话有根据的。
我哋讲呢个说话系有根据嘅。
为什么我喜欢到圣道堂来讲道？
点解我中意嚟圣道堂讲道？
因为你们很喜欢听神的话语。
因为你哋好中意听神嘅话语。
你们从来不给我限时。
你哋都唔俾我限时喎。
现在越来越没有神的话语。
而家系越嚟越冇神嘅话语。
有的时候我做之前做了很多年神学教育神学院。
我之前做咗好多年嘅神学院嘅教育工作。
哎，不说了，一说就得罪很多人，不要讲了。
我都系唔讲啦，因为讲咗我可能会得罪好多人。
现在讲到嘅时间越来越短。
而家讲到嘅时间系越嚟越短。
三十分钟算长的。
三十分钟算长啦。
你们给了我一个小时，你看。
你哋仲俾咗我一个。
当然加上翻译啦。
咁当然加上翻译。
有的教会说，牧师你下次来我们只有二十分钟讲道。
有啲人同牧师讲，你下次嚟我哋只有二十分钟讲道。
那我说，那我还来吗？
咁我就问啦，我仲使唔使嚟咧？
跑过来讲二十分钟，你们不亏吗？
我揸三个钟头车过嚟，你哋只系俾我讲二十分钟，咁你哋咪好蚀底咯？
当然撒旦也很会满足我们这些人的这种想法的。
咁当然撒旦都好中意满足我哋呢啲人，
他也会给我们递包子的。
佢会俾我哋好多嘅好处，
让我们觉得听神的道不需要听那么长。
佢会让我哋觉得听神嘅道唔需要听咁长。
所以他用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用的都常常会引用的一句话。
我哋常常会引用一句说话。
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厚薄，在于它的内容。
书嘅价值唔在于佢嘅长短，只系在于佢嘅内容。
听起来有道理啊，对不对？
听起嚟都几有道理啊。
嗯、所以牧师讲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牧师讲到十分钟就得啦。
长短不要紧，
长短唔紧要，
最重要你的内容。
最紧要就系你嘅内容。
投降啦，
咁我就投降。
但是即便如此，
但即使如此，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来。
但我哋要回到神嘅话语嚟。
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
我哋要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
我到现在还做一件傻事情。
我到而家仲做一件傻事。
我每一个主日，
我每一个主日，
在教会里面我还写一篇文章。
喺教会我做写一篇文章。
真的写的哈？
系真系写噶。
这是这个礼拜今天的。
呢个就系我今日写噶。
有一个爱心的姐妹过来跟牧师说。
有一个有爱心嘅姊妹过嚟同牧师
说。牧师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牧师啊，我知道你好辛苦。
牧师，我知道你很想我们来读神的话语。
牧师，我都知道你好想我哋嚟读神嘅话语。
我很喜欢的，
我好中意噶。
但是，有人说，
有人话
字太小了，
字太少啦，
字太多了，
字都太多啦。
他又没有时间看，
我都冇时间睇。
常常我们做牧师都知道，通常他说有人，那个人可能就是他。
咁通常我哋做牧师都知道，如果佢讲到有人话俾佢知，嗰人好多时可能系。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
呢个就系我哋而家所面对嘅处境。
那我就不写了吗？
咁我就唔写啦咩？
我写不写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
我写唔写系我同神之间嘅事情。
他读不读？
佢读唔读？
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系佢同神之间嘅关系。
所以我的宗旨是我做我的。
我所以宗旨就是我做我的，
他行他的，
他做他的。
将来我们都会站立在审判的桌前，
将来我们都会站立在神的审判桌前，
来面对这样一位主，
去面对同一个主。
因为我蒙召，
因为我蒙召，
就是要分享神的话语，
就是要分享神的话语。
你即便有的时候我带团去参观这个土耳其的七教会，我也在分享神的话语。
虽然有时我是带人去参观土耳其的教会，但我都是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
而且更立体，
更加立体。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但我们看看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在整个教会的，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活动或者整个的节目当中，
在整个教会的活动和节目当中，
神话语占的比例越来越少，
神的话语的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少。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怜悯我们，
亦都求主怜悯我哋。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喺路加福音告诉我哋，
主耶稣洁净圣殿之后，他天天在殿里面教训人。
佢喺洁净圣殿之后，佢日日喺圣殿教训人。
他就是要恢复圣殿起初的那个作用。
他是要恢复圣殿起初的作用，
让神的子民来到神的殿中来聆听到是上帝的话语，
让神的子民来到圣殿是听到
听到圣经的教导，
听到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听到我的感想，
不是听我的感想。
你要想听我的感想吗？我可以讲四个小时。
如果你要听牧师的感想，
天南地北
可以讲四个小时，他天南地北都可以跟你谈、
啊、你不泡杯茶，你不行，你请我喝杯茶，我这个
你请牧师饮杯茶，佢天南地北都可以同你。
但是我敢担保，大部分都没什么用的。
但我可以担保，大部分嘅内容都冇乜用啊。
唯有神的话语，
唯有神嘅话语，
才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才成为我哋生命嘅养分。
所以神的殿，
所以神嘅殿
是传扬神话语的殿。
是传扬神话语的殿，
但是如果圣殿不洁净的话，
但如果圣殿不被洁净，
神的话语就不会被传扬出去，
神的话语就不会被传扬出去。
同样我们这个属灵的圣殿，
同样我们属灵的圣殿，
我们若不洁净的话，
如果不洁净的话，
神的话语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
神的话语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要洁净哪里
产生果效，所以要洁净哪里，
我们要求主先洁净我们，
我们要求主先洁净我们，
因为人的内心常常有很多污秽的东西，
因为我们内心常常有污秽的东西，
有嫉妒，
有嫉妒，
贪婪，
贪婪，
纷争，
纷争，
仇恨，
仇恨，
诡诈，
诡诈，
虚伪，
虚伪，
对神的不信，
对神的不信，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无论你多么的有警觉的厌恶他们，但是这些不好的念头总会在你心中不知不觉的会产生的。
无论你有几警醒，但这些念头不知不觉就在你心里面产生了。
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不对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萌发出来这些不对的事情，
但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自然发生，
所以
产生这些不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怎么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主耶稣来洁净我们，
都需要主耶稣来到洁净我们。
虽然我们如今不再拜人手所造的偶像，
虽然我们今天还不会去拜人所制造的偶像、
啊、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你们家里还没有偶像，肯定没有。
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你家里有没有偶像？
我是凭信心说的，
我肯定你们会说没有。我是凭信心去讲，
不会有什么放个菩萨、关二爷、关公，不会放那些东西。
我相信
我们家里很干净，没有偶像。
我相信你会讲，我家不会有啲菩萨啊，呢啲观音嘅像。
但是我说的是，我们的心里面，
系我哋
心里面，
我哋嘅心入边
存在着很多的偶像，
系咪仲存在咗好多嘅偶像咧？
我们心里的偶像可能比我们摆出来的更多。
我心里边嘅偶像可能比我
我们心里面存在了很多的偶像，以至于拦阻了我们对神专一的敬拜和侍奉。
我心里边嘅偶像好多时系拦阻我哋对神真心嘅敬拜同侍奉。
心理心灵的不洁净，
心灵嘅不洁净，
实在是拦阻了我们对神真诚的那种敬拜祷告。
真系拦阻咗我哋对神真诚嘅敬拜，
也拦阻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实现，
亦都拦阻咗我哋嘅神嘅话语喺我哋生活当中嘅实现。
讲拦阻是比较好听一点，
讲拦阻系比较好听啲。
根本上就是在抵挡，
基本上就系
抵挡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现，
抵挡神嘅话语喺我哋生活当中
嘅实现。但是我们却说我们是爱主的，
但系我哋却说我哋系爱主噶。
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藏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常在我们心里面做洁净的工作，
让我们真正能够蒙主的保守和引领，
让你真正可以蒙主的保守和引领。
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果效，
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果效，
我们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见证，
我们盼望有一个好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的，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
但是怎么样实现呢？
但是怎么样去实现呢？
行出来真不容易啊，
行出来真不容易，
立志行善由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啊、我们对神的话语很熟悉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话语很熟悉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都用神的话语来安慰自己，
但是有时候安慰的过度了，
有时安慰 过度安慰自己，
让我们变成放纵了，
就让自己变成放纵了，
放纵你的软弱了，
放纵自己的软弱。
哎呀，你看我真的软弱，使徒都说了嘛，对不对？
看我就系咁软弱，
心里都软弱了，心肌软弱了，
身体就系软弱噶啦。
但是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话语提醒，不是让我们继续软弱下去。
神就有呢啲话语提醒我哋，让我哋唔再继续软弱落去。
乃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
系让我哋睇到真实嘅光景，
找到一个正确的出路，
揾到一个正确嘅出路。
在正确的出路当中，我们经历那一种的得胜。
喺正确嘅出路一边，我哋系经历呢一种嘅得胜。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内心的洁净呢？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实现内心嘅洁净呢？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讲的。
呢个就系我哋最后要讲啦。
我记得我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生活的。
我记得我从小就喺中国大陆长大生活。
我想我们当中也不少是中国大陆来的。
我当中相信当中亦都不少系从中国大陆嚟。
那我从小幼稚园比较模糊了，大概人的记忆大概六七岁开始哈，就差不多。我从小就记得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是口号。
我记得我六七岁嘅时候，差不多或者幼稚园再大啲嘅时候，满街都系口号。
然后记得政府常常会推行精神文明建设，还记得这个名词吗？精神文明，还有一个物质文明，对不对？
而政府呢经常会推行精神上的文明。
啊，我记得那口号的内容我都忘记了，但那个标题我还记得，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哈。
这个口号，
什么年代的？
这个口号讲咩？实质我就唔记得了，但我仲记得有啲印象，就是牧师刚才所讲的。
而且我发现这种口号每个年代都不一样的。
而且
我
发现
呢
个口号每一年都唔一样。
判定你是什么年代的人？
只要你记得嗰个口号系咩咧，就基本上就你话俾人听你属于边一个年代嘅人。
什么什么备战备荒，什么什么深挖洞广积粮，你就知道我是六十年代的。
牧师讲呢一啲嘅口号咧，你就知道牧师系从六十年代嚟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不知道现在讲不讲这个了。
唔知而家仲讲唔讲呢个咩？
然后创建和谐社会，这个比较新一点的。
创建和谐社会，
很多很多的口号，
好多好多嘅口号。
但我相信很多口号，当他提出来的时候，本意是好的，本意是让人向善，是好的，是积极的。
我相信呢啲口号被制造出嚟嘅时候，个本意系善良，系想人系向好。
但可惜的是，
事
实上却不能够切实的行出来。
但实质上又唔可以切实嘅行出嚟。
可能因为我们童年就是少年的这个成长的阴影啊，
可能是童年少年成长阴影。
我对喊口号这个事情特别敏感，
我对喊
口号
口号这件事特别敏感，
我对这件事情特别反感，
也都特别反感。
所以
呢，
我最看不顺眼就是那些光讲 不做的人。
所以最看不顺眼呢，就是这些、
包括那
种
我爱主爱主爱主但是却不动的人。
譬如那些我说我爱主爱主，但是他不一样。
特别是对唱歌，主啊我为你活为你活为你活，下来以后还是为自己活。
特别是那些唱歌的时候，我为你活为你活，但是实际生活为自己活。
而且我也不喜欢参加什么大会的。
而且我也都不喜欢参加这些
大会。不是说
大会
不好，
不是说大会不好，
奋心会，
奋心
振奋，哇，就是
奋心会，
很多施工大会，
很多大会，
常常让我想到那个时候的喊口号。
纯粹让我想到那个时代喊口号，
可能我需要有人给我心理治疗了。就是这个，我怎么会有这种那么深的阴影？
那可能我都需要心理治疗，为什么我有这么深的阴影呢？
但是至少有一点我觉得 很得安慰的。
但至少有一点很得安慰，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
而不是一个务虚的人，
不是一个虚伪的人。
在神的国度最缺乏的就是务实的人，
在神的国度最缺乏的就是务实的人。
很多口号喊出来，
很多口号喊出来，
不能够行出来，
但是不可以行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就是保罗所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
其实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基督徒而言，
所以同样对基督徒对兄弟姐妹来讲，
无论你是点水的还是受浸的，
无论是滴水的或者受浸的，
这个洗礼的水，
这个受洗的水，
受洗的这些证书本身，
受洗的证书本身，
不能使你内心自然就洁净了，
是不能够使人的内心洁净的。
人更加是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或者物质金钱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人是不能够靠这些物质金钱在神的面前洁净的。
那么谁可以洁净我们的内心呢？
那么谁可以洁净我们的内心呢？
答案很简单。
答案是很简单的。
唯有主耶稣基督。
唯有主耶稣基督。
怎么样可以做到呢？
你怎么可以做到呢？
几部曲。
几部曲。
我通常喜欢三部曲。
我通常喜欢三部曲。
首先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呢，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包括在你的时间、你的生活、工作、金钱、婚姻等等方面。
包括你生活的各方面。
让他来做主宰。
让他来做主宰。
其次，在耶稣的话语上面建造根基。
在神的话语上面建造根基。
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跟随耶稣，
但是我们却不懂他的话语。
但是我们反而是不懂他的话语。
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很 close， 很亲近。
我们有时会说我跟耶稣很亲近。
但是我们却不能体贴主的心意。
但我们却不可以体贴神的心意。
那个叫做关系好吗？
这个叫做关系好吗？
我跟特朗普很熟啊。
我跟特朗普很熟啊。
你熟不熟？
你熟不熟呢？
我很熟，天天看到他。
我很熟啊，天天都见到他。
那你跟他有啥关系呢？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对你来讲很亲密的关系啊。
对你来讲跟他很有亲密关系啊。
无论你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他。
无论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你天天都见到他。
但事实上来讲你与他无关。
但事实上你与他无关。
因为他不认识你啊。
因为他又不认识你。
你们没有交集啊。
你们没有交集。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 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牧师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牧师为什么你是哪壶不提就提哪壶哪怎么讲
我懒惯你的OK 了。明天礼拜一了。
听日星期一了。
关税加还是减呢？不知道。
关税到底会加或者减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整个的经济 是高还是低啊？不知道。
现在整个经济到底是高还是低呢？都不知道。
当然，为什么说到这个？
你点解讲到呢度咧？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我们跟耶稣很有关系。
好多时我哋误以为同耶稣好有关系，
跟他很亲近，
同佢好亲近，
跟他很熟悉，
同佢好熟。
啊，他做了什么事？耶稣圣经我倒背如流，
我对圣经好熟啊，倒背如流。
啊，耶稣先去哪里了，然后再到哪里了？啊，哥拉森怎么样？然后怎么去的？哇，了解的不得了。
对耶稣的行踪了解得不得了，
但并不意味着你真正认识耶稣。
但这些都不代表你真正认识耶稣，
并不真正你与耶稣有真亲密的关系，
不可以代表你真正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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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真的让他掌管你的生命，
除非你让他掌管你的生命，
除非你真正邀请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除非你真正让他让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宰。除非
熟知神的话语，
你熟知神的话语，
并且愿意去遵行，
并且是愿意去遵守，
接受耶稣的话语在内心做修理洁净的工作，
接受神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在你心里面做修理的工作。
无论有多么的不情愿，
无论你有多么的不情愿，
我们都来愿意顺服耶稣的教导，
我们都愿意顺服耶稣的教导。
如此
如此，
你跟耶稣才是有真实亲密的关系，
你才会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你认识耶稣，
你认识耶稣，
耶稣也认识你，
耶稣也都认识你。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都熟悉，
我们都熟悉
经
上的说话，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你们背也行唱也行 都很熟悉的，
你们背或者是唱都得。
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很喜欢唱那首歌啊，
我们都喜欢唱那首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他们怎么唱来的？免得吗？
免得我得罪你，
免得我得罪你，对不对？
免得我得罪你。
我们唱得很高兴啊，
我们唱得很高兴，
朗朗上口啊，
朗朗上口。
但是问题又来了，
但问题呢？
在我们行走人生旅途的时候，
在我们行走人生旅途
的时候，有多少的时间是真正让这个灯让这个光来引导我们呢？
有几种时间我们让这个灯和光去引导我们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自己在打着灯笼，打着那个手电筒来行走。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开盏自己的灯来到行走。
啊，你说牧师你不知道现在的手电筒可以照很远的 LED 是吧？
牧师你可能你会这么讲，牧师你不知道现在是 LED
的，现在电筒可能只能照五米十米，我现在这个手电筒一
照好远，
能够一百米都看得到。
我现在的手电筒可以照一百米，
但是一百米又怎么样？
但一百米又怎么样？
一百米也是很有限。
一百米是很有限，
对你人生的旅途来讲一百米算什么？
对你的人生旅途来讲一百米算什么呢？
但是人却往往愿意依赖这个有限的，
但是人往往就是依赖这个有限，
却不愿意去依赖那个无限的，
却不愿意依赖那个无限的。
除非你真的愿意
让这个无限的
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让这个无限去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我们依靠自己，
我们依靠自己，
打着再高明的 LED 的手电筒，
打着再光的 LED 手电筒，
但是我们走的依然是崎岖的道路，
但我们依然行着崎岖的道路，
步履艰难，
步步艰难，
甚至会误入歧途，
甚至会步入歧途，
直到我们灯油耗尽，电池枯干，
我们灯油耗尽，电池都没了。
其实人生往往面对很多的决定，
人生会面对很多的决定，
不同的决定有不同的结果，
不同决定有不同的结果。
同样当你面对耶稣的话语和教导的时候，
同样当你面对耶稣的话语和教导的时候，你都要去做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什么决定呢？
顺服接受而行，
顺服接受而行，
或者是
或者是拒绝。
这就是两个选择嘛，
这个就是两个抉择。
面对主的话语和教导的时候，要不就顺服
主的话语的时候，一是就顺服，
要不就是抗拒拒绝，
一是就是抗拒。
但是如果你决定用耶稣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内心，
但如果你决定用耶稣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的内心，
我们愿意遵循他的教导，
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教导，
你就有福了，
你就有福了。
因为用耶稣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内心，神就与我们同在，
因为用耶稣的话语洁净我们内心，神就与我们同在。
而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还会缺乏吗？
当你与神同在的时候，你还会缺乏吗？
我们不要一想到缺乏，哦，有很多钱，不要总想到钱，我们的生命不值钱。
讲一讲到缺乏就会想到钱，但不要只是想到钱。
你会经历主的更丰盛，
你会经历主的更丰盛，
其中包括
物质，
物质，但是还有更多的，
但还有更多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希望我们与主同行，
我们都希望与主同行。
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美好的果效，
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美好的果效。
我们也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
我们都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生活和见证。
而关键是什么？
但关键是什么呢？
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的话语在你的内心做洁净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的话语在你的内心做洁净的工作？
如果内心你说是的话，
如果你的内心说是，
前面的这些盼望神就会给你兑现，
前面的盼望神就会帮你兑现。
愿主耶稣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洁净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洁净，
使我们成为圣洁，
使我们成为圣洁，
归于我们的父神，
归于我们的父神。
也愿我们借着读经祷告，
也都让我们藉着读经祷告，
聆听神的话语，
聆听神的话语，
每一天与神来亲近，
每日与神亲近，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我们太忙了，牧师那么忙， 我们还要读经，还要听很多东西，我太忙了。
我们常常说我们太忙了，又要读经又要听神的讲道，我们太忙了。
我在想说，如果你真的深爱一个人，
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深爱一个人，
你每一天跟他交谈30分钟一个小时算多吗？
你每一日跟他交谈30分钟一个小时，你觉得多吗？
如果我们真的爱主，
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
每天我们花一点时间，
每日我们花一点时间
与主对话，
与主对话，
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
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
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
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
你就祷告，
去祷告，
你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去祷告，问神，
我不明白，
问下主这个什么意思？
求你让我明白，
我不明白，求你让我明白。
当有这种真心追求的时候，
当你有真心追求的时候，
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不是说忽然有个影子飘过，不是哈。
我不是说有个影子会飘过。
当你真心寻求真理的时候，
当你真心去寻求，
当你真心寻求真理的奥秘的时候，
寻求神的真理奥秘的时候，
神就会让你在生活当中，
神会让你在生活当中，
在你的侍奉当中，
在你的侍奉当中
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
经历他的丰盛，
经历他的丰盛，
经历他的真实，
经历他的真实。
这就是我们每天应该去操练的，
这个就是我每一天都要去操练。
也愿我们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愿我们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可以行走在光明之中，
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
领受神的恩典和赐福，
领受神的恩典和赐福。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我们蒙召，我们蒙召，
我们蒙召，我们
蒙召，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见证，
就要成为耶稣基督完美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在过程当中，
让我们在过程当中
愿意经历主耶稣的修剪，
愿意经历，愿意经
历，经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
愿意主耶稣基督的修剪在我们生活当中，
洁净我们的内心，
洁净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够打扫干净，
让我们打扫干净，
承载耶稣的恩典，
承载耶稣的恩典。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中树节的主日，让我们再次领受和思想到从你而来的话语，
在中树节的当中领受，重新思考你的话语，
让我们被你的话语不断的激励，
让我们被你的话语不断的激励。
当年你洁净圣殿，
当年你洁净圣殿，
因为圣殿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因为圣殿已经失去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你洁净它，
所以你洁净它，
不是为了要拆毁，
不是为了要拆毁，
乃是为了要恢复和建造，恢复它起初的作用，
乃是为了要恢复和建造它起初的作用。
主耶稣，今天我们也同样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今天同样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的罪，
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
让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合你心意的枝子被你去修剪，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合你心意的枝子可以被你修剪，
以至于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
以致我们可以结更多的果子，
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洁净的时候，你的话语可以深根扎根在我们的内心，
也都让我们的心更加洁净的时候，你的话语可以更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
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和成熟，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和成熟。
主，我们感谢你，
主，让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成为圣洁，
让我们成为圣洁，
归于我们的父神，
归于我们的父神，
让我们每天来亲近你，
让我们每日来亲近，
让我们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更加保守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黑暗的时代，我们能够站住脚，
更加保守我们在这个叛逆的黑暗的时代更加能够站得住脚，
让我们行走在你真理的光明之中，
让我们行走在你光明当中，
领受神的恩典和赐福，
领受神的恩典和赐福。
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感谢恩主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
赐福我们给每一个聆听愿意聆听你话语的人，赐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